经文，就是第二节啊，保罗称呼提摩太是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啊。我们都知道提摩太不是保罗肉身的真正的儿子，但是却是属灵真正的儿子。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互相问候啊，弟兄跟弟兄之间，如果辈分有比较高的，你就跟他叫说：“哦，我的父亲啊。”然后辈分比较低的：“哦，我的儿子啊。”当然，如果碰到妈妈就：“哦，我的妈啊。”姐妹跟姐妹，弟兄跟弟兄，互相拥抱一下。我想我们在教会都称呼弟兄姐妹，但是大概都没有这么肉麻的这样子直接叫过。但是如果真的你从圣经上去看的话，保罗在叫提摩太的时候，那个叫说那我真正的儿子提摩太，恐怕比他妈妈叫的还更亲切。这个整个提摩太前书啊，在过去好几个月我们看了提摩太的后书，看了提多书，现在我们转过来看提摩太前书。虽然大概在半年前啊，陈德修牧师也是讲了提摩太前书，但是我们想啊，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文，我们就再从头跳到前面来看提摩太前书。保罗这时候他所碰到的提摩太，如果你用心去读提摩太的后书，你会感受到提摩太后书是一个相当，对提摩太来讲是一个相当险恶的一个环境。提摩太前书呢还没有碰到那么多的困难，但是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提摩太在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碰到保罗可以指出五个到六个不同的抵挡真道的异端，可以直接在信上指出那个名字，你就知道提摩太所碰到困难何等的大。那我们现在回到提摩太前书呢，虽然这些事情还没有很强烈的彰显出来，但是保罗也知道提摩太他所面对的教会的困难是何等的大，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讲的这些信息，你有时候看提摩太好像提摩太前书好像是在讲说教会应该怎么建立，要怎么运行，但是呢你如果用心去读提摩太前书的话呢，你会发现提摩太前书也是碰到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读提摩太前书呢？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呢，有很多人这样分享说，神是否垂听我这么多年的祷告呢？为什么我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呢？我突破的希望在哪里呢？提摩太这个神的仆人在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碰到相当相当多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在教会你有机会参与服事，服事多了，你有时候你会碰到相当多的困难，有时候你会伤心，甚至于有时候会伤透心，甚至于会失去起初的爱的呼召。就像启示录啊所提到的第一个教会一样，那第一个教会就讲以弗所教会，而提摩太所服事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神在启示录提醒以弗所教会说，你不要忘记了那个起初的呼召，起初的爱心。但是当我们自己碰到低潮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多困难，我们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靠自己是很难走出来的。保罗知道提摩太所要这个年轻的仆人所要碰到的教会的状况，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仔细去看呢，提摩太前书对我们是有很深的一个鼓励。 那所以从第一节开始，保罗就这样讲：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面对一个可能非常受伤，可能有点快走不出来的一个提摩太的状况的时候呢，保罗第一句话就是提醒那个唯一的盼望就是基督耶稣。刚刚我们唱教会独一的根基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唯一的根基、唯一的盼望是基督耶稣。而保罗他自己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从生命里面反射出来的。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命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事实上是实在是很困难的啊。这一阵子，过去这一个月啊，我们提到吴正富牧师，他们有提到大概两个礼拜前有提到巴基斯坦的这个奴隶，基督徒的孩子变成奴隶，然后在那边做砖块，我们提到就像埃及一样。你想想看，保罗去异邦传福音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我们一个中国人派你去巴基斯坦传福音一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现在收到最新的巴基斯坦的消息，你听了之后真的是叫你震撼。我们看到一张照片，是两个年轻的一对年轻夫妇的照片，看起来穿得很体面，但是这个照片照完之后呢，很快那个城市就有1000个暴民然后把它践踏致死。我们都很难想象说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怎样去传福音。你碰到这么多困难的时候，你真的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盼望吗？所以第二节保罗跟着他讲说，我写信是给你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他知道提摩太所要经历的困难绝对可能不亚于保罗自己所经历的困难，所以这时候他就来了一个很深的祝福，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里保罗是语重心长的提醒提摩太，你生命里面的关系、生命里面的恩典是从父神、从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来的。当提摩太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每一个困难都是要帮助提摩太回到恩典来看，重新从恩典来看。每一个困难都回到恩典里面去更新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然后去活出充满恩典的爱来治理教会。我们最近我都有提到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个杂志叫教会杂志，然后有一篇有几篇文章特别是有一位有一位传道人叫陆坤，这个传道人他写了一些文章呢读了之后呢叫我们很刻骨铭心。他有一段他是这样讲的：一个人可能不会否认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也不会否认他讲的爱人饶恕人的道理，也不会否认自己是要靠得救的自己要得救的话唯独透过耶稣基督。但是实际的信仰状态却一直不是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核心。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所有的教义，我也很了解，但是我在活我的生命的时候呢，我的生命的核心不是以耶稣基督的生跟死还有复活为中心点。那我到底是以什么为中心点呢？我是以一个人 从人的宗教性出发的有神论，以及某种宗教意义上的敬虔。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讲说，我既然不是以耶稣基督的生命、生死、复活做中心点的话，那我是以什么为中心点呢？事实上，我这是以我自己的生、我自己的死做中心点。以这个为中心点出发是什么呢？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像宗教的宗教徒，看起来也很敬虔，就是提摩太这个后书提到说，有外表有敬虔的外貌，里面却没有敬虔的实质。然后路坤传道就讲说，这样的生命是叫人非常担心的，因为这样的人不知道自己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周围的人也不知道他不信。如果这样的人若外面的品格好一点，可能可以做个组长，甚至在教会待久一点，可能会变长老。但是有谁给这样的人传福音呢？他灵魂的实际的处境比不信的人更危险。弟兄姐妹，这句是很重的话，但是这个是一个语重心长，在中国大陆教会里面服侍多年，他从心里面讲出来的话。而这样的话呢，其实不只是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有仆人这样讲，在两千年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呢，在很多复兴的历史里面，包括在美国教会的复兴历史里面，有很多时候教会在传福音、在布道大会的时候，站起来，甚至于站起来接受主的人，事实上是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所以你从这个观点来看，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劝勉就很有意思了。你会发现保罗呢，在提摩太前后书不断地在嘱咐提摩太说，你不要听那荒谬的话语、无穷的家谱，你要守住我所托给你的福音的使命，你要好好的靠着圣灵紧紧的、牢牢的抓住，好继续不断的传承这个福音真实的使命。为什么保罗不断的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若不是不断的让主的福音不断的来向我们自己传福音的话，我们有可能就远离了这个福音。所以保罗紧接着就劝勉提摩太，用一个真儿子的一个地位，站在恩典里面去传一个真正的福音。这是指第二节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第十一节。然后呢，这个之后保罗也用第四节第五节说，一个真的儿子呢，要用爱来管理主的家庭。我们都知道什么，刚刚讲说什么是真的儿子，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位真的儿子。路坤弟兄还讲了一段话，他说耶稣基督呢，这位最荣耀、最有能力创造天地的神，竟然作为一个小小的胎儿，在一个女子的腹中发育成长，出生在一个马槽里，用布包着。你看耶稣基督他从小就经历颠簸的艰难，经历人间的世态炎凉，他被应该保护他的政府把他处死，他被跟他一同同甘共苦的朋友把他出卖，他劳苦过，他失眠过，他贫穷过，被人轻视过，在一切事情上他担当我们，但是他没有犯罪。他说，如果你仔细去想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的处境的话呢，想神所经历的一生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有基督的人，他永远不会孤单。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我们在任何一种处境中间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真实的因着耶稣基督而体会到神的同在。因为耶稣基督来呢，他志向做一件事情，就是代替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这个真儿子，神的真儿子的时候呢，他必须成为一个可以痛苦的生命，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一个可以死的生命，可以被赋予道德责任的生命，但是又要活出一个完美的没有罪的人生。他必须背负我们这种有罪、有肉体、会痛苦又担当道德责任的人所犯的罪孽。所以从这个真儿子的这个身份来看，保罗是很厉害的，用一个真儿子的提醒提摩太说，你觉得你走不下去了吗？你觉得碰到了困难？弟兄姐妹，其实这些话，神的话不只是对提摩太说的，也是对我们内心深处说的。你觉得你走不下去了吗？你觉得你的困境非常困难吗？耶稣基督都跟你一起经历过。当你在经历你最深的困难的时候，你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就在你的最困难的苦难里面跟你同在。所以当提摩太他转向来去看耶稣基督这真儿子，然后再看他教会的处境的时候呢，提摩太就懂得为什么神用百般的困难来洁净他的生命。所以接着呢，我们就会看到从第三节开始，看到保罗劝勉提摩太所吩咐的一些事情，对提摩太事实上是非常大的挑战。第三节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后面一直有很多的这个经文，这些每一个经文里面呢，都是保罗劝提摩太要做什么呢？好嘱咐，就是要把那群人的生命要把它转过来。如果你仔细看，从第六节第二节、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第十一节呢，保罗一动要他改变四种人的生命。第一种人是有人，有几个人呢？传异教。这个异教的意思就是传假、虚假的道理的意思。通常传异教的人呢，我想你可能都碰过。通常传异教人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点，他通常会认为呢，我比别人还更强，我都是对的，你都是错的。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保罗劝他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这里是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语跟无穷的家谱呢，乃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些犹太人把旧约的某些人物把它凸显出来，然后拿这些不是这个圣经里面主要教义的部分，把它偏离了主要教义，然后拿这些次要的东西、次要的圣经人物呢，来凸显他自己所讲出来的一些次要的道理，甚至是远离福音的道理。所以这是什么事情呢？这是将人所编织出来自以为意的道理来取代恩典的福音。这样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样人是自以为意的人。第三种是什么呢？第六节，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传讲的、所论定的。这种是讲说有人至高到一定要教导别人，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所以这第三种人是至高至大的人。第四种人是从第八节开始，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然后第九节就讲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的人等等。这里是讲到说，有人 不合宜的使用神的律法，然后呢来建立自己的义，但是嘴巴这样讲的时候却放纵自己任意妄行放荡不羁，这种人是自以为圣洁的人。弟兄姐妹，这是提摩太所牧养的教会，这教会里面有自以为比别人强的人，自以为义的人，自高自大的人，自以为圣洁的人，这四种人都不明白恩典的道理，所以不但不能建立教会，反而会毁坏教会的根基，因为整个教会是建立在人的义上面，远离基督的义和恩典。你把这四种人把它应用在今天21世纪的华人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是很接近的。我们现在一般的华人教会呢，有四种可能性：一种是重视业绩的教会，一种是重视神迹的教会，一种是重视主义的教会，一种是重视关系的教会。什么叫重视业绩的教会呢？就是自己以为比别人强，他都是从教会的大小、建筑物大小、奉献多少来决定这个教会的价值，而不是让恩典来决定一个价值。这个是什么样的教会呢？这是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强的教会。第二种是重视神迹的教会，重视神迹的教会非常重视圣灵的恩赐，但是不怎么重视圣灵的果子，所以他不断的要求一个教会要有很多外显的圣灵的恩赐，所以这个事实上也是重视表现的教会，而圣灵所凸显的恩赐来决定我这个价值，而不是从我其实我们人是在神面前不是义人，我们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这个价值完全是从神的恩典来的，而这领受这样恩典的人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所以重视神迹的人呢，会自以为比别人圣洁。第三种，重视逐一的教会，在特别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很重视某一个族裔，我们很重视哦，你跟我是同乡的人，然后我们就关系很好，但是其他人都忽略掉了。我们也忽略掉像外邦族的传福音，说实在话，不要说跨文化，我们更忽略掉宣教。表面上呢，我们会说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这个族裔里面做主，但是呢，我们却不让基督在别的族裔上做主，其实呢，就是自己也不让基督在我们自己的族裔里面做主，其实这是与福音相当的格格不入的。最近一个月我们美国好多个城市在抗议对黑人的态度不好。我们在传道人会议的时候，我们也检讨说我们身为一个华人教会，我们刚刚怎么样的反应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团契里面，每一次谈到对黑人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很坦白的来谈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都这样的分享，我们看白人可能对黑人有相当可能有若干程度的一个歧视但是当我们弟兄姐妹讨论完，在团契里面讨论完之后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发现一个更严重的事情，我们发现我们中国人对黑人的歧视可能更胜过白人。我们中国人特别在美国，我们不小心我们拿我们自己的主意当作自以为义，而且当作一个优越感来看黑人。我们只要从一件事情就看得出来我们对黑人的歧视，就是我们不小心就说人家是黑鬼。你当我们这样一句话这样冲出来的时候，那个是代表我们整个文化层面没有被恩典更新过。 当我们用这样的事情来处理这种教会，就是教会没有深层的去更新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自大自高的教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还在加州的时候啊，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嫁给了一个黑人，后来呢这个黑人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华人教会可以很融洽的相处，所以可能在明年的这个社会责任年会呢我们可能要请一些黑人的牧师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打开我们的心眼来看神怎么样爱黑人。还有甚至一个最重要的，如果你要英文称呼黑人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称呼他，连英文的称呼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第四种，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有时候有些教会是很重视关系的，但是我们当讲到重视关系的时候，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呢就讲究人和、家和、万事和，但是我们中国人所讲这样的人和呢是有一点矛盾的。我们很重视外表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却坚持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而却忽略内在实际的关系是否在恩典里面互相的饶恕合一。所以以至于很多外表神学的争执呢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没有真正的被恩典更新。所以你就看提摩太教会，提摩太在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碰到了困难，其实是我们也在经历的困难。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反省是，我们是否也容易卡在自己的义里面，就是这些次要的不应该有的纷争跟不合一中间，然后却没有依靠恩典互相激励走向合一，建立教会，走进神大使命的心意。这个是提摩太教会他所碰到的困难。如果你是提摩太，你在那边做仆人的话，你会不会灰心，会不会伤心呢？当然很不容易。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四节第五节是一个转捩点，他第四节讲说，这些事情只发生辩论，不发明上帝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第五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这个神在信心上所立的章程，这个章程这两个字我们从中文上看不大容易懂，这章程的意思是指说，这个章程这个字是有神在家里面，在神的家我们都知道是教会运行的次序和方式。而这神在家里面运行的次序方式是怎么建立呢？是从信心来建立的。而这个信心呢又是从恩典来的。我们刚刚讲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命令事实上是跟第三节保罗嘱咐提摩太，嘱咐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就是命令。然后跟第一节的第十八节第一章的第十八节说，我将这个命令交托给你们。所以保罗在嘱咐提摩太，你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意来管理教会，你要从神的爱来管理这个教会。然后保罗很厉害的就讲到这个爱的来源，我们通常我们讲爱爱爱，特别现代人讲爱的时候就爱得一塌糊涂，都不知道爱是什么。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爱呢，他说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中生出来的。当我们碰到困难，碰到很困难的处境的时候呢，我们每一次都要回到十字架上的主来。当你自己碰到觉得这个困难，我很困难，我走不下去的时候呢，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神跟你提醒说，你真的能够体会我主耶稣基督所受的逼迫吗？你真的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可以带领你胜过逼迫，而且更重要的是胜过你自己的自以为意吗？你真的能够相信神给的恩典能够胜过所有的逼迫吗？在这个陆坤弟兄他在讲到主的恩典的时候，有几句话我们也可以思考的。 他说当耶稣基督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认识他吗？我们真的知道主爱我们的心有多具体和柔软吗？主耶稣在最软弱的时候也是神，他没有一刻不是神，但他的的确确为了软弱的我们，没有以神的方式，而是以人的方式面对了他要面对的苦难，好让你今天可以一起跟他面对。圣经说他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当你每一次觉得你自己是非常孤单，没一个人了解你，甚至你觉得连上帝也不了解你的时候呢，你去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孤单。耶稣基督渴望下面的门徒有一个一同担当的伙伴，但是他却是独自的担当他的命运的这个命运的事情。当他孤独的进入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他才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孤单，因为他体验过那个孤单，所以才能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洗净我们伤口的甘泉。然后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祭司长文士嘲笑他的时候，他说：你既是基督，就从十字架下来吧，你能救别人也能救自己吧。其实后来的死亡，这些坟墓都不能绑住耶稣，那几根钉子怎么可能把这宇宙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呢？然后他问了一句话，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耶稣基督不能够下来，不能够从十字架下来？这个路坤弟兄说，是我们。一个宇宙的主为什么不能够从十字架下来？因为他不能下来是因为我们。当他在痛苦羞辱中使他不能够下来的是什么？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爱。他必须如此软弱，如此失败，承受别人对他的戏弄跟嘲笑，因为我需要他这样的爱。因为他如果不在十字架上，除了他在这里以外呢，对我来讲我就没有其他的生路，所以他必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弟兄姐妹，当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夸的。每次你碰到困难，别人给你极度的逼迫也好，你面对主所经历的那些逼迫，我们永远是50步不是笑100步，我们是50步笑100万步。所以我们的心就开始被恩典洁净了，我们就被神的道这样洗净了，就成为圣洁，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自义放下来，好领受基督的义。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才会有一个清洁的心，这是爱的来源。保罗讲到无愧的良心，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样深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新我们分辨善恶的动机，从荣耀自己的义转向荣耀神。从我们动机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出一个好的行为，而不亏欠神的荣耀。我们这个良心才是真的良心。我想我们中国人讲良心，其实良心在圣经里面应该是一个中性的字眼，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讲良心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心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心不会是生下来就是好，我们生下来就是被罪污染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宇宙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不能下来的真正原因，竟然是为了我们，我们的心真的就是被这样的爱所改变的。当我们有这样清洁的心，无愧良心之后呢，保罗讲到说无畏的信心，他讲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样子来爱我们之后，我们就把我们一生真实正直相信委身在这样的福音中，然后让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层面都活出福音，没有虚假。这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因着耶稣基督这么样真诚的爱 把我们的信心整个修改过来，变成一个没有虚假的信心。所以当保罗这样劝勉提摩太的时候，我们怎么学习在合一在恩典中活出爱的行动，合一走上神的大使命呢？首先我们要用清洁的心来合一。通常我们碰到逼迫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都用自己的意去对抗，结果这样子会带入更深的自以为义的纷争。唯有用像耶稣基督这样的恩典相待呢，我们才能激发深入一个深入的悔改，走向更深的一个合一，才能够用清洁的心来取代神迹。所以清洁的心的反省是什么？每一次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走不下去了，你就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我没有比旁边那个人更圣洁，但是我知道我比旁边那个人更需要被你洁净的恩典。第二个，以无愧的良心来合一。当我们用荣耀自己的方式，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国好几十年来都不断的讲孩子的自尊心，讲到后面呢，你会发现最新的一代孩子是越来越没有自尊，用荣耀自己来规劝别人，结果必带入更高的一个更深的更自夸跟自夸。唯有放下自己荣耀，用神的荣耀来取代，才能带上合一。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无愧的良心来取代重视神迹啊，重视业绩和主义的教会。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说：主啊，我没有比旁边那个人更强，但是我知道我比旁边那个人更需要被你怜悯的恩典。第三个，我们用无畏的信心来合一。当我们用虚伪来对抗虚伪的时候，结果就必带入一个更深的诡诈跟虚假里面。只有用舍己的真诚像耶稣基督一样，才能取代虚假的信心。我们这时候才能真正取代那重视外表关系的教会。这个反省是什么？我没有比你更有那种外表的和谐的关系，但是我知道我比你旁边这个人更需要被主赦免的这个和谐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来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就把我们生命每一个层面全部翻新过来，然后就有可能我们就建立一个无墙的教会。以弗所书第二章提到说，这个神的恩典就把两下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把这个隔断的墙把它拆毁了。无墙的教会是什么？就是教会里面没有分等级的墙，没有收入、学历、背景、文化、口音的隔绝。教会跟教会之间呢，没有分业绩、神迹、足医的墙。我们不用比较教会的大小，不用比较我们种族的差别。当教会之间里面没有墙，教会之间没有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合起来同心走向大使命，互相的信任，一起来差遣牧养宣教士。我们求主的话呢，继续深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把你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放在我生命的中心点。主啊，今天我们读了你的话之后，我们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大可以从十字架下来，但是他就不下来，他就停在那边，一直到我们爱我们爱到底，爱到为我们为死为止。他不下来的原因是为了我们。主啊，你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碰到我们让我们难过的人、逼迫我们的人，我们就有足够的恩典，靠着你的恩典去付出爱的行动，让 主耶稣基督的死复活成为我的死与复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